我是张富杰，而家是1月5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韩接受南韩提出的举行高层会谈建议，美国话俾伊朗抗议者听，你哋唔会被遗忘。美国总统川普否认授权沃尔夫进入白宫。此外，专门办理移民台湾的朗峰国际董事刘仲熙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去年三月底被认为是北京钦点的林郑月娥当选特首，去年处理香港人移民台湾案件比前年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他解释说，
因为其实现在主要是香港那个政府的负面消息啦，咁啊一直咁样有增冇减啦，所以佢哋基本上大部分嘅客户对同翻我哋讲翻佢哋嘅原因，都系觉得真系冇乜希望。
一时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北韩接受南韩提出的下星期二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高层会谈的建议。一名南韩官员说，首尔和平壤同意下个星期二举行两年多以来的第一次会谈，讨论如何在冬季奥运会上面合作以及是改善外交关系。美国和南韩星期五决定将联合军事演习推迟到下个月的平昌冬季奥运会之后举行。随后北韩宣布接受南韩的会谈建议。南韩青瓦台话，美国总统川普同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四较早嘅时候通过电话决定推迟演习。白宫发表声明话，两国领导人同意减少奥运会以及两国军演嘅冲突风险，以便让美韩军队能够集中精力系确保奥运会嘅安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对记者表示，推迟演习并非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是一项务实的决定。他还说，在3月9号到18号的残疾人奥运会结束之后将会进行演习。星期四较早的时候，五角大楼发言人陆军上校罗伯特曼宁表示，国防部支持总统的决定，支持最符合美韩联盟利益的做法。每年一度的美韩绕英联合军演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演习，通常是在2月到4月期间举行。美国保证支持伊朗的抗议者，并且谴责伊朗官员镇压抗议，在镇压行动当中至少有21个人丧生，1000多人被捕。一名白宫官员星期四说，美国将会搜集可采取的行动的讯息，并且寻求对那些对镇压抗议负有责任的人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国务院亦都表示不会袖手旁观。国务院的声明说，他们有充分的授权追究那些对抗议者施加暴力、参与内容审查或者是从伊朗人民行涉的人的责任。对当局的受害者，他们说你们不会被遗忘。美国星期四宣布对同德克兰弹道导弹项目有关的五家伊朗公司实施制裁，制裁和抗议是没有直接的关系。财政部长鲁钦发表声明说，这些制裁的目标是涉及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关键实体。伊朗政权将弹道导弹项目视为是优先，放在伊朗人民的经济福祉之上。在联合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大使要求星期五在联合国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先要求星期五在伊朗局势召开联合国的紧急会议。美国宣布向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塔利班以及是哈卡尼网络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之前，暂停对巴基斯坦军队的安全援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伊特是星期四宣布了暂停援助的决定，他是这样
说。 We need Pakistan to deny safe haven to or lawfully detain those terrorists and militants who threaten U.S. interests.
克里表示，美国认为阿富汗同塔利班的哈卡尼网络破坏地区稳定，并且将美国人员当作为袭击的目标。他是未有具体披露哪一些的援助以及是几多个援助将会受到影响。川普总统在新年发表推文猛批巴基斯坦之后，公众一直在这里揣测美国可能会做些什么事，而这个在巴基斯坦造成了很多的疑惑以及是焦虑。川普指责巴基斯坦向恐怖分子提供安全庇护，他警告要削减对巴基斯坦的援助。 巴基斯坦则是谴责话，川普的讲法令人完全无法理解，并且重申在打击恐怖主义以及稳定阿富汗局势方面，伊斯兰堡一定会同华盛顿合作。巴基斯坦领导人坚称，美国将巴基斯坦作为是代罪羔羊，为他们在阿富汗的失败是寻找借口。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周边是反政府力量占据的东古塔是受到空袭，将近30名的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儿童。俄罗斯军方未有证实空袭，不过俄罗斯向打击反政府力量的叙利亚政府军是提供空中支持。叙利亚政府上个星期允许红新月会撤离包括儿童在内的29名重病人。美国总统川普是否认授权沃尔夫进入白宫。沃尔夫是将会在星期五出版的一本书的作者，该书是讲述了川普总统乱成一团的第一年执政。川普星期四晚上发出推文说，史提夫·班农起了一个新的绰号，而班农曾经是负责川普总统大选的最后阶段。川普在推文当中表示，他绝对没有授权这本伪造的书的作者进入白宫，他从来是未有跟他在这本书里面是交谈过，该书是充斥着不存在的谎言。在星期四的较早时候，白宫新闻秘书不连续第二日是回答记者关于这本书的一系列的问题。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美国的很多人可能不会太关注这本充满谎言的书。他还说这本书名为是火与怒的书是垃圾，是一个被炒了鱿鱼的雇员想要兜售的东西。纽约市长白思豪提醒纽约市民，当地出现暴风雪可能的话尽量不要出门。美国东部地区星期四遭遇气象学家所讲的飓风炸弹，纽约市因此而发布了冬季暴风雪的警告。纽约市一些地区下了20厘米的厚的大雪，而纽约的主要机场都暂时停飞。附近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机场的航班亦都推迟起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一篇的年终报道，报道政治争拗多超过三成的香港人想移民。近年香港人移民外地受到关注，其中移民台湾更加成为焦点。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去年一月宣布参选特首时表示，希望香港人不要再移民。不过曾俊华败选，有移民顾问公司表示，去年处理香港人移民台湾的案件比前年大幅增加超过一倍。有民意调查显示，政治争拗太多和社会撕裂严重是香港人移民外地的主要原因。30岁以下打算移民的受访者超过 45%。 有去年移民台南的香港年轻人表示，不认命所以离开香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去年十月初公布一项以电话访问719名18岁或者以上香港市民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 33%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会打算移民或者移居外地，同去年同期比较轻微下跌接近6%。调查显示，最多受访者提及的移民因素是香港太多政治争拗太烦，社会撕裂严重，有超过31%因为香港居住环境挤迫，亦都有接近22%因为香港政治不民主，不满意政治制度，就有超过17%。调查亦都发现，前三个最多受访者提及的移民目的地是澳洲和加拿大，同样有接近17%，台湾就有超过12%。受访者认为移民这些地方的吸引力主要是居住环境较宽敞，占接近39%，因为民主制度较完善就有接近16%，因为社会福利较完善就有接近12%。近年台湾成为香港人移民的热门地点之一。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统计，2016年共有1086名香港居民获得台湾官方发出 定居许可，较2015年上升超过四成，创下香港人移民台湾人数16年来的新高。而2017年1至11月有991名香港居民获得台湾官方发出定居许可，和2016年同期差不多，只是轻微减少了10个人。专门办理移民台湾的朗峰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刘仲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三月底被认为是北京钦点的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首，该公司去年处理香港人移民台湾的案件就比前年大幅增加超过一倍。刘仲熙表示，前年每个月平均处理四至五组移民台湾的个案，去年增加到每个月平均接近10组，尤其林郑月娥当选特首之后的几个月升幅最明显。刘仲熙表示，他们去年处理的个案很多是一两年前已经听过移民台湾的讲座，但是未落决定，而林郑月娥当选特首令到很多客户认为香港没有前景，加上西九一地两检取消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等的负面消息，所以下定决心移民台湾。
因为其实现在主要是香港那个政府的负面消息啦，咁啊一直咁样有增冇减啦，所以佢哋基本上大部分嘅客户对同翻我哋讲翻佢哋嘅原因，都系觉得真系冇乜希望。
刘仲熙表示，该公司处理移民台湾嘅个案有年轻化嘅趋势，去年下半年有超过10组个案未够30岁，大学毕业冇几耐就申请移民台湾，部分是向父母借钱，以大约20万美元投资移民台湾。
有很多案例就是例如这半年是多了很多是连埋小朋友就找埋学校那些成家人一起移民过来这样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年之前比较最多的多数都是退休那些移民多了多一些的，就不会说连埋小朋友啊那些的。咁今次好多係一家大細，咁啊四至五個人咁樣成家人一齊移民過嚟嘅，咁啊比較多啲咯。依排就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去年十月初公布嘅民意調查顯示，年紀較輕嘅香港市民表明，如果有機會就想移民外地嘅比例較高，30歲或者以下人士有45.5%，而51歲或者以上就只有超過20%。至於教育程度方面，大學或者以上學歷的香港人移民的意願最高，有接近49%。26歲的香港人陳小瑜得到父母資助，2017年2月以大約20万美元投資移民，獨自到台南開設咖啡室。陳小瑜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在香港任職咖啡師、補習老師，亦都做過皮夾手作師。2014年同同學參與雨傘運動，希望爭取民主改變香港，但是港府冇理會年輕人的訴求，佔領清場無功而還，他坦言感到心灰意冷，決心離開香港。
我覺得沒有前景啊，即好像我在香港，我以前做的職業賺到的錢可能就算20000一句港幣都是不會買到樓，不會生活到，即可能永遠都是跟家人住，跟住就不會買到樓，永遠這樣繼續為了賺錢，跟住就不停地去旅行，因為香港沒什麼好玩，跟住就不停地去旅行無限這樣。但是我就覺得，因為我現在20多歲了嘛，差不多26歲了，現在就會覺得好像不可以一世都是這樣，就覺得要不要轉變一下，就過來這裡做自己想做的事。
陳小瑜表示，未移民台灣之前經常到台灣旅行，整個台灣都有深度旅遊，喜歡台灣的生活方式、風土人情，而定居台南市主要是喜歡這裡簡單，市區不大，走路都可以遊覽整個市區，而且很容易看到廣闊的天空，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呢度啲樓好矮啊，我哋係水平就可以睇到天空噶啦，覺得好舒服，冇壓迫感。 我四月有翻過去幾日，跟住去到銅鑼灣，我好似要昂到個頭好高好高先望到個天，我就個對比更大咯。因為以前嚟玩咯，我真係中意呢度，好舒服好舒服咁樣，但又未到嗰個覺得啊香港好唔舒服。但我一翻翻去就發覺，其實都真係幾局促香港。
陳小如表示，佢用$200,000投資移民台南，在火車站附近最旺的中西區開設個人咖啡室，三層高2000平方尺前鋪後居的一棟平房，月租只需要$800。他說在香港只能夠租到一個停車位。陳小如表示，父母資助他移民台灣，主要是擔心將來香港變成一國一制，年輕人將來被中國全面管治，想做什麼都有限制。記者問及中國因素對香港、台灣的影響都越來越大，移民台灣能不能夠避開中國因素的影響，陳小如表示，他認為中國不會輕易對台灣開戰，而台灣有民主制度，政黨為了得到選民支持必須回應民意，但是香港特首不是香港人選出來，根本不理會香港人的意願，只是聽命於北京。陳小如又說，他哥哥那一類香港人喜歡高收入穩定的工作，而他就不認命，所以離開香港。
我比較不喜歡安於，不喜歡認命，但我哥就比較喜歡認命，就努力賺多啲錢，在香港可能好辛苦捱一個單位啊咁樣，咁我又有分別嘅，我又唔中意用一世去買一啲唔值錢嘅單位。
陳小如表示，佢同輩嘅年輕香港人好多都希望移民離開香港。他又認為去年的特首選舉林鄭月娥當選不會激發更多年輕人移民，因為很多年輕人早就對香港政治和北京心灰意冷，不會對特首選舉心存幻想。他認為可能40至50歲的人更多會因為特首選舉結果選擇移民。
因為年輕人，我認識的年輕人，大家一早已經覺得是林鄭月娥當選的了，根本就不會說痴心妄想會得到一個大家喜歡，根本其實曾俊華都不是大家喜歡，只不過是沒有他那麼壞而已，但我覺得可能是我爹地那一輩他們會這樣覺得多一點，好像他們，我經常都覺得現在年輕那些會比較看化一點，就是 比老一輩看得更快，老一輩還會有一點希望，就是對覺得可能啊大陸其實可能真的會對我們好一點啊那些，但後生我們這些就不要傻了，不用現實一點。
陳小如建議有意移民台灣的香港人應該想清楚是不是真的喜歡台灣，要懂得欣賞台灣的美好，亦都要接納和包容這裡的缺點，尤其年輕人孤身創業其實不容易，應該要想清楚。
因為我在這裡有遇到香港人呢，其實他們是選擇台灣是因為覺得沒有地方差得過香港，但我覺得這個心態不適合這樣移民台灣，你都不懂欣賞台灣的好，即我自己我真的覺得這裡我喜歡這裡的，咁所以來到這裡就算可能有少少是不好的或者不方便的，但我會覺得但有更多更好的，咁所以我會這樣，但如果不是真的喜歡台灣的話，就不要說覺得沒有衰得過香港的時候，那我們就選台灣吧。2015年
帶著年約3歲的女兒和太太投資移民台灣的香港人梁景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們以投資移民的方式在新竹開設港式車仔麵店，主要因為新竹的經營成本較台北便宜，可以節省成本購買質量較好的食材。梁景超表示，移民台灣和香港的政治因素關係不大，主要是為了個女兒的教育環境和前途，不希望個女兒由考幼稚園開始就要在一個充滿競爭的環境下成長。
其實最主要真的是小朋友咯，因為其實小朋友真的我之前都有講過，即是他呢就太辛苦了，小朋友你鬥來鬥去咁樣細細個就好像我們已經去到出來做嘢咁樣鬥來鬥去太辛苦。
梁太太表示，移民台湾可以圆夫妇的创业梦，因为租金和经营成本都比香港低很多，而且个女儿选择学校亦都比较方便，不需要争入名校，而且台湾是华人社会，比较容易适应。梁景超夫妇表示，计划移民台湾只是花了半年时间，之前甚至没有到过台湾旅游，人生第一次到台湾已经决定落地生根。
离新竹和离台湾，其实很多人都说，你去旅行都没去过，其实你咪当去一次冒险之旅咁咯。
梁景超表示，佢哋喺网上揾移民台湾嘅资料，定居新竹系因为呢一度位处台湾中北部，有几间主要嘅大学同埋有科技园，语言以国语为主。如果到南部定居，就担心要讲台语，比较难适应。而且新竹人嘅饮食口味可能较易接受港式车仔面。梁太太表示，台湾的幼儿教育比较轻松，认为趁个女年幼的时候移民，可以比她容易适应新环境，亦都可以比一家人有更好的将来，实践梦想。
可以发梦的地方啦，可以。
是啊，因为这度即小朋友将来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次你。
是啊。起碼即係唔使因為話香港畢業就唔係律師啊、醫生啊、金融啊、銀行啊，都係嗰幾樣嘢啊。咁台灣就可能生活可以簡單啲，冇咁大壓力咧，唔使急住揾錢咧，咁就可以即係俾佢揀下唔同嘅職業咯。
台灣執政民進黨去年6月30日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前夕發表聲明。表示20年嚟香港的自治和民主自由程度每况愈下，一国正是凌驾两制，民进党支持香港民众积极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权利，亦都呼吁北京当局正视香港人要求真普选的呼声。对于台湾近年嚟成为香港移民热门目的地，民进党表示高度欢迎。不過，專門辦理移民台灣的朗豐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劉仲熙對美國之音表示，過去半年，民進黨政府有跡象會收緊移民政策，包括移民處長和金管會主委都換了人，對香港人投資移民台灣的審批都有一定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一本下个星期即将出版的书当中，引用了很多人士，包括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的话，批评川普政府。川普总统的律师试图禁止这本书出版的，不过白宫话这个并非言论审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下个星期二1月9日即将出版的书《烈焰与怒火：川普白宫内幕》当中，作者沃尔夫多次进出白宫，引用了多位白宫官员和幕僚的话，包括之前为川普总统竞选活动操盘，之后担任白宫首席策略师的史提夫·班农。他称川普总统的仔和女婿还有竞选主任在大选期间在川普大楼和俄罗斯律师见面，是叛国不爱国，并且说川普不可能不知道他们正是和俄方接触。包括总统办公室、第一夫人办公室在1月3日星期三都发出了措辞强烈的声明反驳。班农之后表示仍然支持川普总统的政策，但并没有否认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川普总统的个人律师哈德星期三晚去信给书的作者沃尔夫和出版商亨利霍特公司，要求停止并且终止出版这本书。律师威胁这本书一旦出版，可能有诸多的法律效果，包括诽谤、造谣重伤、破坏书面保密的协议、违反封口条款等等。哈德律师说将会针对班农很快采取法律的行动。哈德是川普总统的个人律师，哈德要告班农并且要禁止书上出版是否有川普总统的授意，在今日的白宫简报会上面引发了关注。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他并不清楚总统和他的律师之间的对话，请记者去问律师。至于要求书籍不准出版是否违反保障言论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桑德斯否认说 总统绝对相信第一项修正案，但是正如他们之前所说的，总统亦都认为应该确认信息的正确，而不是将这些肯定不是事实的内容作为事实地发布。有记者问到川普政府向来认为另类事实亦都有被相信的价值，那为什么对这本书就有这么大的反应？桑德斯说这本书不算是另类事实，根本就是可笑的谎言。禁止书本出版一本是发生在有言论审查的国家，而在简报会上亦都有记者质疑现时是总统自己的律师发信函给书商要求不准出版，这些是否是川普政府试图审查这本书？对此桑德斯亦都否认说这些不是来自美国政府，而是来自总统的个人律师，他认为他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要进一步的解释的。在担任川普的竞选主任之前，班农是极右派网站布赖特巴特的创办人之一，并且担任他的执行主席。在离开白宫之后，班农在2017年8月18日重新返回到布赖特巴特担任执行主席。而在简报会上面，桑德斯就说希望布赖特巴特网站考虑开除班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股市三大指数之一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四在1月4日冲破了25,000点的历史新高。2018年纽约股市头三个交易日每日都有新的纪录。前两日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突破自己的历史关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即使纽约星期四处于罕见的暴风雪之中，纽约股市照常营运。三大指数之一的道琼斯指数轻易冲过了25,000点，再创历史里程碑。星期四下午4点收市时，纽约股市三大指数都创下新高，道指升152点，升幅是0.6%，以20,075点收市。标普500指数升11点，升幅为0.5%，以2723作收。纳斯达克升12点，升幅为0.18%，以7078作收。星期四早上9:30，纽约股市开市仅仅5分钟，道指就冲上了25,000点。星期三道指收在24,900多点。星期四早市传来就业数据好消息，过25,000点，成意料中事。这个继2017年道指过了5,000点里程碑后，2018开年再创纪录。回顾下这个过程，可以看到道指冲过千点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2017年1月25号道指从前年大选后的19,000点冲过20,000点，3月1号冲过21,000点，8月2号攀上22,000点，10月18号又冲过了23,000点，11月30号仅仅用了1个月12日冲过24,000点，而这一次只用了1个月05日又冲过了25,000点。今年纽约股市开市以来，其他两大指数亦建立了里程碑。1月3号纽约股市第二个交易日标普500指数冲破2700点，历史大关。1月2号第一个交易日代表高科技股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冲破7000点，历史大关。美国财经媒体认为川普总统促增长的政策和美国公司扎实的盈利是2017年道指冲过5,000点并将这个势头带入2018年的主因，而冲破25,000点出现在星期四，有赖于就业好消息的推动。星期四发布的 ADP 全国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私营部门12月份增加了250,000个就业机会，远超专家预测的190,000，成为去年3月以来单月增加最多的一个月。而美国的失业率2017年11月降到了4.1%的历史新低。不过就在道指冲过25,000点后没几耐，德意志银行星期四发布巨大的美国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图表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美国股市将近90%的股票，家庭年收入超过25,000美元的家庭占有美国股市60%的股票，美国占人口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美国股市40%的股票。另外，美国经济 专家对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预测。彭博新闻社的调查显示，美国经济学家的共识是2018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将增长 6.5%， 比2017年的 6.8% 稍有下降。不过新加坡首席亚太区经济学家比斯亚斯表示，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仍将是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主要风险之一，亚太地区特别容易受到经济放缓的冲击，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债务仍然是主要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海南省计划以十颗卫星覆盖南中国海，中国辽宁号再次穿越台湾海峡巡航，美国再次将中国列为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经济详细新闻报道。中国一个省计划从明年开始陆续发射十颗人造卫星，覆盖一片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帮助中国寻找自然资源，并且能够对外国的船只的活动作出快速的反应。中国官方新华社12月报道，海南省三亚遥感研究所计划在2019到2021年发射这些卫星。新华社说，这个将会有助于改善在南中国海的遥感覆盖面，每日24小时不间断地获取图像。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最终希望是在这一片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比其他国家更先是找到丰富的渔业资源，同时中国可以利用这些卫星快速追踪其他国家的海上活动，帮助中国军方的行动亦是一个可能性。中国声称他们自古以来就拥有大约 90% 的南中国海水域。台湾国防部在12月4号发布新闻稿表示，中共辽宁号航母由一艘是作战伴随之下自主地是出发航经舟山岛，研判将会执行跨区远海长航。台湾军方未有进一步透露辽宁号动向的详情，只是说军方将会持续掌握它的动态。之前有媒体报道说，辽宁号航母将会穿越宫古海峡，自台湾东部海域南下进行晓唐航行。不过据台湾军方人士证实，辽宁号航母穿越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的水道。这个是中共辽宁号航母群连续第三年南下远海长航。去年中国辽宁号航母打击群曾经穿越台湾海峡前往南中国海进行远海长航。在以往辽宁号航母接近台湾附近海域的时候，台湾军方都曾经派出军机升空，军舰亦都在附近海域是进行实时监察。台湾国防部表示，军方是已经是加强海空域的情报监视以及侦查活动，对侵入台湾海峡中线以东区域威胁台湾国防安全者，将会依备战时的时期的突发状况处置和规定，予以拦截警告和驱离。美国国务院2018年1月4号表示，依照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国务卿已于2017年的12月22号将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或者是容忍有系统的长期以及极为恶劣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中国自1999年以来就一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其他名列为这一类的国家还有缅甸、阿拉伯尼亚、伊朗、北韩、苏丹、沙特阿拉伯、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亦是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国务院还将巴基斯坦列入是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观察名单。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在一份送给美国国会的信里面说，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有关条款，美国将会继续对中国采取总统行动，限制向中国出口犯罪控制以及侦察仪器设备。美国国务院声明说，对这些国家进行指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这些国家对宗教自由的尊重。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任何赋予于同年时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成为美国公民的机会的法案必须要包含对美墨边境筑墙的经费，同时亦都要终止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连锁移民以及绿卡抽签项目。川普在9月份废止了前总统 奥巴马开始的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保护将近80万的移民免于被遣送出境，允许他们合法地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川普给予美国国会时间，但是要在3月5号之前同意通过这个的法案，受惠者的同等的保障，提高美墨边境的围墙的经费，以及是终止连锁移民以及是绿卡抽签的法案。谷歌星期五宣布投资一家中国一家的手机游戏公司，这个是继去年12月宣布在中国成立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后，谷歌重返中国之路是又迈出了一大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和总统川普互相对骂。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在一本即将发行的新书里面斥责，在大选期间在川普大楼与俄罗斯人会面的事情是叛国不爱国。对此白宫发出声明，川普总统严厉驳斥他的讲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一本即将发行的新书《烈焰与怒火：川普白宫内幕》当中，书的作者沃尔夫引用了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提夫·班农的话，评论2016年大选期间川普总统的仔小川普、女婿富什纳以及其他竞选干部在纽约市的川普大楼会面俄罗斯人一事。班农说，就算你认为这个不算叛国，或者不爱国，或者好坏，但是班农说他认为上述三者皆是，你应该立即就通知联邦调查局。洛尔夫称，为了撰写此书，经常出入白宫进行访问，很多白宫记者都在白宫当中见到沃尔夫。在今日的白宫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亦都证实，沃尔夫到白宫当中不下数十次，与白宫官员同幕僚互动，而他 95% 的来访都是班农带入白宫的。桑德斯亦都说，白宫当中已经有几个人拥有了这本书。川普总统很快对此事作出反应，总统办公室发出正式声明说，史提夫·班农同他还有他的总统职务毫无关系。当班农被解雇的时候，他不只失去了工作，更失去了理智。史提夫是川普已经击败17个候选人，赢得提名之后才来为他工作的一个幕僚。史提夫假装与媒体作战，他称媒体是反对党，但是他在白宫时都在泄露假消息给媒体，来使他自己看起来比实际上更重要。史提夫没办法代替川普的支持者，他只能够代表他自己。史提夫很少跟川普一对一会谈，他假装自己很有影响力，来欺骗没有关系亦都没有头绪的人，帮他写了这一本虚假的书。在今日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当被问到川普总统和班农现在的关系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他相信关于总统对班农先生的立场，声明当中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桑德斯说，班农与川普最后一次交谈是在去年的12月，当被问到班农是否会继续被邀请参加白宫的社交活动，例如节日庆典等等，桑德斯说，白宫社交活动是由第一夫人办公室负责，而第一夫人梅兰尼亚的办公室亦都已经发出声明，斥责这本书是小说，所以以后亦都不会邀请班农到白宫来。班农在离开白宫之后，仍然继续在政坛活跃，包括在2016年底的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特别选举当中，为共和党的罗伊莫尔助选，莫尔之后落选。川普总统在今日的声明当中，将败选归咎于班农。班农亦都曾经到中国富豪郭文贵位于纽约的豪宅当中会面，并准备合作推出中英双语的媒体。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伊朗近期发生的抗议活动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民主活动人士中引起共鸣，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表示希望在中国这个被严密统治的国家中亦都能够出现一场类似的活动，结束当局对民权和自由的严控。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中国当局以迅速行动来到收紧网络审查，管控并且限制有关反政府示威的言论。中国民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克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说，政府施压越高，实际上就会越快加速受压迫的人觉醒。他说伊朗民众举行抗议的方式，以及警察遵循当局指示对他们的抗议进行镇压的方式，会对中国民众和地方警察产生影响。广为人知的就是中国会研究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政治动乱，从中寻找经验教训，以便维护国内稳定。在这次抗议事件当中，有人已经在社交媒体上面提出，中共似乎已经实施禁令，封锁所有有关这次在伊朗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媒体报道。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份宣传指令的副本概述，这个管控是考虑到伊朗难以描述的情况。这份指令说，网络空间事务办公室将会立即激活互联网监控，密切注意在网上提及这次伊朗革命的人，在必要时将会采取譬如封锁网络连接、禁止发布或者转发相关评论以及拘留等的措施。截至星期三晚，在自由微博网站 freeweibo.com 上面，伊朗成为最热门的被审查的话题。当时伊朗革命卫队刚刚宣称在该国多个主要城市发生的一系列抗议活动所引发的这场持续六日的动乱结束。但是在禁止谈论伊朗抗议活动之前，异议人士和网民绕开中国用来封锁很多国外新闻媒体和网站的防火墙，在社交媒体上面仍然能够设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异议媒体记者高瑜在推特上面说，2018年的第一日，伊朗人民将会获得胜利。高瑜星期三晚再次发推文说，中国网警要求他停止发推文，并且要检查他的手机，但是被他拒绝。他的推文又说，你们网警可以上推特，为什么其他人就不能够上呢？这些是控制自媒体的最新的证据，他刚刚解锁了限制，他将会一如既往这样。其他人就从伊朗的抗议之中吸取教训。一名生活在芬兰赫尔辛基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李芳发推文说，被他们跟随伊朗人走上街头要求改变中国，伊朗人正是抗议国家财富被掠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上升。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移居台湾的中国学者草济发推文说，不要低估伊朗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他们可能会引发中国民众采取类似的行动来到反抗独裁和中国共产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在伊朗的抗议活动中，一位女性正被称赞为英雄。较早前一段她除了头巾来表达抗议的录影片段被发表在社交媒体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视频的画面显示，一名女性站在一个盒上面，挥舞着绑住一条棍一端的头巾，好像是一面白色的旗帜。这一段显示女性反抗姿态的视频被一位来自伊朗的前穆斯林以及《点解冇神》一书的作者阿明·纳瓦比张贴在推特上。他发推文说，这一名在伊朗的女性拿掉了她的头巾，以抗议强烈性针对伊朗女性的伊斯兰着装法规。这条推文被转推了15,000多次，有33,000多人点赞。有未经证实的报道说，这一位身份不明的女性已经被拘押，但是没办法证实。2017年5月选举的几个星期前，有180多位女权活动人士签署了一项声明，表明他们对下一位总统以及数千名当地议会成员的诉求。在这些诉求中，呼吁女性至少被赋予 30% 的管理职位，并结束所有的性别歧视。但是这些努力基本上没人理睬，这个和2009年6月伊朗总统竞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两名改革派候选人支持女性权利。当年在赢得总统选举之后，虽然受到来自保守的议会议员和一些资深神职人员的反对，强硬派总统内贾德还是任命了3名女性出任部长。他出任并得到批准的其中一位女性部长 是卫生和医疗教育部长达斯特杰尔迪，她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的首位女性部长。在鲁哈尼总统赢得选举之后，她称她将为女性打开社会和政治的机遇之门。其中一位著名的被任命者是负责女性和家庭事务的副总统沙辛多·莫拉维迪。虽然因为受到强硬派人士的巨大压力，他的权力有限，但是一些强硬派人士对观看一场男子排球赛的女性发出威胁之后，莫拉维迪对这些男子的谴责引发了一场关于性别的全国性辩论。在他任期期间，莫拉维迪一再表示他没有推动他自己计划的行政权力，他努力采取措施支持女性权利，但是无一例外都遇到巨大的压力，导致他被迫后退。2015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莫拉维迪透露说，因为他们没有行政地位，他们还没有和其他系统和各省份建立起任何令人满意和有效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严重的阻挠。当莫拉维迪最终被解职时，他被前任环境部长马苏梅·埃卜特卡尔取代，他的职位由一位男性取代。鲁哈尼未能任命任何一名女性担任内阁部长，这个可能是德克兰政权性质的结果。最高领袖阿亚图拉·梅哈内伊继续发动着压制女性的运动。伊朗革命卫队在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的2009年镇压了抗议活动，随后势力作大。哈梅内伊试图削减伊朗革命卫队的权力，他认为鲁哈尼是理想的候选人。鲁哈尼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神职人员，对温和派有吸引力，但忠于体制。很多指望鲁哈尼竞选诺言的人感到受到背叛。伊朗议会女性议员团体的负责人帕尔瓦内·萨拉舒里批评了鲁哈尼。国营的伊朗学生通讯社去年8月引述他的话说，伊朗总统忽视伊朗社会一半的人，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和震惊。这一种失望的情绪导致了伊朗2009年有争议的选举以来，这一场震动全国的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截至到目前，已经有至少21人丧生，数百人被捕，其中包括几名女性。上个星期，德克兰警方宣布他们将不再逮捕没有遵守伊斯兰着装法规的女性，他们只会受到训诫。今年伊朗的抗议活动有一些画面可能会成为标志，其中包括一名年轻的女性，据报是一位学生，在德克兰大学外面掩着面逃离催泪弹，但是她仍然不肯认输地挥舞着拳头。在另外一段视频中，一名女性说，你们举起你们的拳头，毁灭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举起我们的拳头，似个男人加入我们，我作为一名女性将站在你面前保护你，来吧，代表你的国家。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的纽约的士司机挂历火辣上市了，这套挂历年年推出，今年已经是第五年。这些年历推出一开始是为了诙谐地回应吸引眼球的肌肉男消防员挂历，同时替一间为移民和低收入家庭服务的非牟利组织筹款。2018年的年历可能是他们目前为止最大胆亦都是最有创造性的版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发自纽约的报道。
It's me. This guy is why so ugly you are.
出租车司机兼日历模特儿阿力克斯王自我调侃话，是我这个男人真是够丑了。2018纽约出租车司机日历上市，今年的模特儿来自于七个不同的国家，他们希望能够使你这一年开怀大笑。创作日历的人说，2018年的版本可能是他们至今最好的作品，而且涵盖了一系列在公开场合拍摄相当需要勇气的作品。
There's people walking by and looking and taking pictures, so it is really amazing that the drivers sort of.
纽约市出租车司机日历共同创作人菲利普·赫尔曼说，路人会经过观看以及拍照，所以这些司机会来到拍摄现场，而且拍摄结束后他们各自都是模特儿，真是好好。这些模特儿年龄不同，身材和背景亦不一样。二 2018挂历展现纽约多元的男女出租车司机更富有个性的一面，正好赶上夏天，你会看到丹尼那个令人难以抗拒的目光，还有喜欢鱼与熊掌兼得的塞普谭博哈桑先生。克尔克曼说他们会想好两三个拍摄地点，然后他们会衡量每位司机有几咁自在和有几咁顽皮，试下依照他们的个性度身订造出场景。有些人天生就有明星光环，例如自称有 K 歌之王的封面人物阿力克斯王，即使他只是小有名气。
It's difficult to let everybody be
阿力克斯王说，要使每个人都记得你、认识你好难的，要使大家都认识你，你就要做个总统。他是一名小小的司机，所以有些人知道他，他已经很开心了。但是如果能有更多的纽约客和观光客知道他，他亦不反对。他说他会给所有乘客看看他在出租车日历上，而且他是封面人物阿力克斯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纽约发来报道。
捉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在12月28号在推特上是这样写的，这番话是针对美国卫星近期拍到疑似中国轮船在黄海上向北韩交易石油事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的十几年来，国际社会对穷兵黩武的北韩施加了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制裁，试图以此压制其武器项目。现实是北韩以一次又一次的武器试验令世人侧目。经济制裁是否真的如一些人所说只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呢？中国在几大程度上纵容援助这个令人头痛的小老弟。美国之音在华盛顿、北京、香港通过电话实地考察查阅商业文件，希望从中找出一些的端倪。记者打电话，请问这个是不是李成克的电话呢？对方说是，没错。记者问李先生方便讲话吗？对方说他不在北京，有事去了北韩还没回来。记者问你是不是他的太太呢？对方说是的，他是家庭主妇。北京望京新区的一栋高层公寓是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和11岁的女儿暂居的家。望京是京城最大的南韩人聚居地，不过这一家来自38线的另一端。男主人现年52岁的北韩公民李成克是联合国、美国和南韩黑名单上的人物。好吃惊，特别纳闷，为什么他们被制裁呢？李成克结发20多年的妻子试图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的丈夫只是一个做北韩和中国贸易的普通人。不过李成克的背景却比此深得多。联合国和美国财政部的文件显示，李成克是北韩高丽银行和高丽信贷开发银行驻北京的官员，代表北韩建立空壳公司，用于采购物项和进行金融交易。这两家银行此前亦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美国之音的调查发现，从2004年起，李成克和他的中国合伙人陆续在大陆和香港编织起一张盘根错节迷宫般的商业网络，为金氏政权提供资金、敏感技术以及工程师精英享用的奢侈品，比如为庆祝金正恩生日而从新西兰进口的上等牛肉。美国前财政部官员、北韩问题专家安东尼·鲁杰罗说，他们发现这些商业网络大部分很有来头，而且往往有中国公民参与。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谭嘉琪，驻北京记者叶冰亦都有对此文有贡献。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9点至11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缺乏承受得起供应可靠的能源是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长和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生活在该地区的近 70% 的人口用不上电，他们被迫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支付昂贵和不健康的能源，比如以柴油做燃料的发电机和照明用的煤油。但是如果非洲有一样东西是不缺乏的，那个就是阳光，这个就非常重要。的确，对于世界一部分最贫穷的人来讲会非常不同。一年多以前，电力非洲和他的合作伙伴英国国际发展部、壳牌基金会和非洲开发银行共同发起了一项能源发展计划，称为扩大离网电力。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计划的重点放在除用除负家用太阳能系统。电力非洲是美国政府机构国际开发处协调的一项行动倡议。这一项的挑战计划的目标是到2030年之前，向撒哈拉以南非洲2000万个离网家庭提供清洁用得起的电力。截至目前，挑战计划向处在早期创业阶段的离网电源企业提供了40多项的投资，预计大约480万个家庭将用上电。初创企业成功得到挑战计划拨款的原因之一是太阳能技术的成本正在快速降低，因此这个事实使远离传统电网的人免于负债，而且多亏移动支付和除用除负资源等新制度，他们能够购买所需的太阳能发电设备，通过电话以每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每日只需要15美分。由于技术和金融创新，很多人第一次每日都可以用上电。在新通上电的社区，商家可以蓬勃发展，诊所可以安全的储存疫苗，学生还可以在天黑之后继续看书学习。获得清洁可靠的电力的确可以使整个社区摆脱极度贫困的恶性循环。扩大离网电力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计划合作伙伴关系、太阳能技术以及将灯光和电力带给离网住户和商家的企业，正在彻底改变撒哈拉以南非洲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六嘅节目里面，我哋仲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